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撒摩耳记下第三章。在第三章一开始的第一节，我们就看到扫罗的家族渐渐的式微，而大卫的家日渐强盛。在整个撒摩耳记下，你会去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大卫身上的旨意开始要完成了。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的事情，就好像要水到渠成的时候，经过一段的时间努力，你看到快要成功的时候，突然有人给搞砸了。你有没有经历到一些事情，你全心全意的要促成这件事情有一个好的发展，哪知周围的一些人不明事理，或者是他们好像不完全明白整个大局，就把整个事情因为一起的想法，因为一己的利益遭受到了损失，把整盘你所预计好的事情完全给搞砸了。是不是你有心中有些渴望想要去完成的事情，好像你也渴望去促成一些事，但是你觉得好像神就没有给你开路，就让你觉得别人的事情为什么都那么顺利，为什么到我的时候就是那么困难重重。在今天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你可以去看见一些事情的发生，我们除了去看到是有人为的因素，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静下心来，怎么知道神的带领为何？我们可以透过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怎样成为一步一步去明白神的心意的人。另外，你也可以了解大卫所做的每一件事，他的危机处理，或者是他在关系的处理的上面，他真的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期待透过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带给我们生活当中你所面对的一切的人事物，面对你的困境，面对你的难处，甚至你正渴望期待的事情老是遭遇到一些的拦阻和挫败的时候，你怎么来找出解决之道。我们先来看第三章的第26节到第39节。首先，你在这边的经文，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为什么约押这个犹大国的大元帅跟亚尼尔以色列十个支派，就是过去以色列十这个北国的这个十个支派的大元帅，两个人为什么会会面了呢？原因，那就是在三章的第一节，因为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而且这位大元帅亚尼尔他要投奔大卫了。虽然这一个人有野心，虽然这一个人他可能在他的未来的前途的规划上面，他想要为自己寻得一个好的将来，大卫的家一定会成为君王，神也高抹了他，这都大家都知道。过去在跟扫罗在追杀大卫的过程当中，亚尼尔非常的清楚，连扫罗自己都说出你是神所高立的。所以在扫罗死后，亚尼尔必须立刻做决定。第一，他先要整个让十支派都听他的话，所以他就开始与扫罗的妃嫔同房，其实这是预表他要做王。但是他觉得这个位分呢，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他希望能够投靠大卫，为自己的将来能够去做一个好的安排。大卫这个人也真特别，因为他知道整个国家的合一必须要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所以以色列整个十个支派跟犹大的两个支派不能分裂啊，国家必须要合一，大卫必须要朝向神的命定去前行，所以他接纳了亚尼尔。亲爱的家人，亚尼尔曾经杀过大卫的亲戚，也就是约押的弟弟，而且在过去十多年来的追杀，亚尼尔是追杀大卫的那个人，所以大卫就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接纳了亚尼尔。所以在第九节，三章的第九节，他才会说，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去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到 从但直到别是都要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为什么亚尼尔知道大卫是照着神的应许做事的人，他绝对不会伤害他，所以他才会带兵投靠。但约押不能接受啊，一到二七节你就会发现约押将亚尼尔给杀死了，为了要报他兄弟亚撒黑的仇。你看到两个人，一个叫大卫，面对曾经追杀他的这个军人，面对一个带兵投靠有野心的人，面对好像也是一个投机分子，大卫的选择是我要神的国，我要神的旨意被成就。约押不是，约押是我要报我弟弟死亡的仇。亲爱的家人，这就是人心。一方面我是嫉妒，约押也会嫉妒他的位置将来不保，亚尼尔也想要在他的将来的位分上面找一个位置。我们人人都会为自己的前途来打算，大卫想到的是神的旨意要成全，亚尼尔跟约押这两个人想到的是我的前途，约押想到的是我要报我弟弟被杀的仇。亲爱的家人，这就是人生啊。我们很渴望朝着心意往前，我们渴望神的旨意成就，但是周围的这些人，有时候神把他带到我的身旁，有些是曾经冒犯过我的人，有些是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有些是真的是对我不礼貌的人，他们可能是要利用我而达到他的梦想，达到他的利益的人。但大卫为着神的利益，大卫为着神的国度，大卫为着神的心意，他一切都可以放下，我要神的旨意成全，所以我愿意去接纳亚尼尔。约押不是，约押不在乎神的旨意，约押在乎为自己的位置，约押在乎我们自己的亲戚，我们的亲人的权益受亏损，我要报复。我们有时候也会活在这样，基督徒我们不要以为约押的这样的一个个性跟亚尼尔这种个性不在教会的当中，教会里面常常充斥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就是约押这种个性的人常常只看到自己的利益，常常看到我被人冒犯，常常看到我的权益受亏损，所以我不在乎教会的合一，我不在乎整个教会的旨意有没有往前，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这个气我就是要出，我里面的这口气我就是不满，我要发出来，我要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受害者，我要为我的权益讨回公道。亲爱的家人，今天我们不要以为约押这个人真的是太不看重神的国度了，约押怎么会私下不让大卫知道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教会不就是这样吗？我们都以为领袖不知道，我们甚至都以为上帝不知道，我们甚至都以为啊，大家不知道，我只是想要让这个曾经冒犯过我的人，上一个过我的人，我要让他知道我这件事情我不是好惹的。亲爱的家人，你是约押吗？亲爱的家人，你是亚尼尔吗？求主给我们一个恩典，越到末后世代的时候，不饶恕嫉妒，很容易被人冒犯，甚至是我里面的那个怨气，我里面的那个不满，我就是要找到机会，我就是要设计谋，我就要让人家知道我不是好惹的，我所失去的我要要回来。亲爱的家人，在幕后的时代，这一切会不单是害死你自己啊，你也会是神的旨意，神的丰盛，甚至神在整个教会要赐下的祝福，因为你我的野心就被失败了，撒旦恶者的计谋就成功了，神的教会软弱了，神的教会受亏损了，神的旨意又延迟了。亲爱的家人，这就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越到末后的时代，你一定要知道我的心，我的灵，我是不是能够为着神的旨意放下一切我以为自己受到伤害的权益。第二个，大卫咒诅，大卫咒诅约押，咒诅他的父的全家，咒诅他将来的儿儿女女。哇，你就知道这个 大卫怎么会做这种事哈？为什么大卫要咒诅啊？因为大卫知道神的心意，大卫知道约押所做的一切使神的国度受到极大的亏损。他不是因为哎呀，我安排计划好，我要当王了，我的计划被你给搞砸了，不是。大卫的咒诅不是在愤怒之下，大卫的咒诅是为了神的公义，他必须要为这件事情做一个处理。所以他死后他交代所罗门，约押，你这件事你要处理。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卫看重神的公义，神的国度，约押这个人他所做的一切使整个国家的合一受到亏损，使神的名受到了羞辱，这是大卫所做的。所以你看大卫的咒诅真的是在约押家真的就发生了，这样的咒诅就发生在这个他的亲戚，他的侄儿，哎，侄儿的家里，这不就是对他自己的家族所发的咒诅吗？亲爱的家人，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口是带有极大的权柄，我们能不能我们的口说出去是为神的公义而说话？有时候我们对于不公义的事情我们闭口不言，但只要侵犯到我个人的权益，哎呀，我就大骂特骂。大卫不一样，面对自己的权益受损时大卫不发言，但面对神的国度受亏损时大卫去咒诅，还咒诅甚至是他的侄儿，其实他就他的亲戚，就他的家族啊。所以亲爱的家人，面对这个社会，包含政治，包含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国与国之间，家与家之间，甚至我们所遭遇到一些不公义不法的事情，基督徒你我的嘴必须要勇敢的去斥责撒旦恶者的作为。这世代有太多不公义的事情教会没有发生，这个世代有太多不公义的事情基督徒没有发生，以至于我们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我们以为就这样躲避这一切，这些事情当作是没发生。不会，我们比较勇敢的起来，照着神的心意为公义而发生，因为在末后的世代神会为他的公义而战，我们也要为神的公义，为这不公义的不法的事情，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斥责撒旦恶者，我们要责备那些不行公义之事的人。那么这就是神的力量啊，神话语的力量，神的全能，神的权柄就会充满在教会的当中，教会真的能够治理这地。亲爱的家人，越到末世有些莫名其妙的法案，非常弯曲的法案，甚至是伤害我们下一代的一些奇怪的法案，混乱的法案，撒旦恶者无所不用其极的要得着我们的下一代，要污蔑我们的下一代，要玷污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岂能不发生？所以大卫的咒诅其实正是和神公义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常常就说，主，我要斥责撒旦恶者离开教会，我们要斥责撒旦恶者一切的污秽的权势离开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和地图，我们为一切不公义的法案，一些错误的一些的教导，甚至混乱的一些的教育制度，玷污我们下一代教育制度，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要起来，我们要起来祷告，我们要起来捍卫，我们要起来发声。第三，大卫的危机处理是神的智慧，他要自己穿上王服跟在官后，他们把亚尼尔葬到希伯伦，这是城中啊，这个是极大的尊荣啊，他不单要自己哭，他还要约押也跟着在棺材旁边哭。哇，这个对于约押而言他哭得下去吗？哇，这位大卫也太厉害了，他要求约押也要跟在后面啊，跟在后面去哭。哇，叫这个杀人凶手为着这个他去杀害的人会在他棺材面前去哭。大卫做一件事情，第一，他要约押为自己的罪，他要自己去承担责任。第二，大卫也做一件事情，他要跟这个罪分清楚，我没有参与在这其中。他也要让整个北国以色列的事情，这北国的大将军啊，一来到犹大来谈判，结果回城的路上被刺杀了，这不国家不就分裂了吗？会有内战的，北国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会有内战。 大卫立刻的危机处理，就是要让这个罪债啊，清清楚楚的告诉北国的十个支派，我没有参与在这其中，而且我要公开的尊荣亚尼尔，我要让亚尼尔的死是最高的尊荣，我要让北国的十个支派知道，这罪不是于我，而且我要让约押去自己去承担他罪的后果。所以你看在第39节，他说了一句话，我虽然受高为王，我今日还是软弱。大卫真的软弱吗？他不是软弱，而是说我真的是活在神的限制的范围里面，我活在一个对神的敬畏的里面。洗鲁雅的两个儿子太刚强了，刚强是什么意思啊？太厉害了，他们心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他们真刚强啊。我没办法，我是一个活在神敬畏的里面。大卫也为这件事情他也去祷告。亚尼尔的跟我的合一，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促成？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我很渴望国家能够合一，促成合一，但是好像我心所望的这件事情，结果好像被搞砸了。我心里很，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那主你为什么没成就呢？你会发觉在整个环境里面似乎神都没说话，神没有保护亚尼尔啊。所以大卫他就说，我软弱，就是主啊，我跟随你那么多年，直到现在一步一步做王了，都在你的心意里，都在你的旨意的里面，但是我以为我的手能够促成这件事，但你不要，你不要人的手参与在这其中，神的旨意不要人手参与在其中。主啊，我降服在你面前，我软弱，我完全降服在你的手中。别人可以很刚强，他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心愿，他们的渴望好像就照着心意，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人家真刚强啊。我呢，我好像每一步都要等候你的指示，我好像每一步都要看你的带领，我的每一步都好像要照着你的心意，照着你的时间表。主啊，我真软弱啊，我也好想像别人一样这么刚强，要什么就有什么，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好像一直要降服在你面前，等候等候等候，等等等到最后，连我心想要渴望促成的事都没完成。亲爱的家人，有时候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感觉。第一，我要赶快危机处理，我要让神的名不要受亏损，我要让国家不要受亏损，所以我所做的一切我必须很公义的去处理。约押虽然是我的侄儿，但我仍然要让他去承担自己所犯的错误，我也要表明我在这罪上没有份，但同时我也在神面前，主啊，我承认我的软弱，是的，我要照着你的时间表，是的，我要照着你的心意。主啊，这是我要促成的事，但没做成。主啊，我仍然降服于你，我仍然相信你，我仍然顺服你。这就大卫。有时候在我的心里，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主啊，我这么尽心尽力的侍奉为你，我都没有为自己的私欲，为不为自己的野心。可是有时候在生活的需要的上面，有时候在你个人渴望去成就事工的上面，你越等候，你越降服，你越委身，你越顺服在神的时间表，你真的把主权一交出去了，交给神了，你就发觉好多事情你真的没有办法照着你的心意，你就真的一定要去降服神，等候神，你就真的得要去相信神。你真的把自己好像放在一种极软弱的位置上面，自己没有什么主权去可以去做什么，反而看到别人，哇，要做什么都成功，哇，要说什么，要往什么，要往哪里去，要去做哪些事情，自由的很，真刚强。你心里不免也会有一种的想法，主啊，如果像他们这样，好像也还不错。大卫真的是一直活在神的面前，他就是把自己一切的主权都交给神，让神来为他决定，让神来决定时间表。大卫是预定要做王的，但从他高立一路走过来，你会发觉没有一件事情的成就是大卫用他的人手去促成的。 所以神也在训练大卫，让大卫知道，你越降服我，你越信任我，你就要相信我所为你安排的都是最好。亲爱的家人，我们渴望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吗？我们渴望也一步一步的走上神为我们所高立所命定的那个王的生命吗？我们将来到与主同作王的，而那个王的生命在一路走过来的时候，你能不能相信，你能不能全然的顺服，你能不能全然的降服？时间表是神定，环境是神定，结果也是神来决定，你能不能把这个心就完全交给神？还是你就像约押一样争刚强啊，争刚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行什么就行什么。大卫说那是罪啊，那个罪我要与他分离。大卫的危机处理不是只是为了要安抚北国的十个支派，大卫的危机处理是他清清楚楚知道神的公义跟神的眼中看为罪的事。我们也要求神说，主把这个眼光给我，我里面有个敏锐，敏锐，我对罪很敏锐，我要活在神的公义里，还有我要把我自己降服在神的每一个决定的里面，我的手想要去促成的是神把它停止了，我以为我用的这个方法，人家自己来投靠我，我们谈一谈，和真不错，我们可以成功了，我们可以促成了。约押突然的出现让这件事情给搞砸了。大卫你知不知道，会不会思想，主啊，我降服于你，我软弱，我降服于你，你的决定永远是最好的。亲爱的家人，在今天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你真的要听出几件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我能不能去饶恕赦免那些一直在会冒犯我，我不喜欢的人，甚至是对我感冒的人，但为着教会的合一，为着神的旨意的成就，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不舒服都放下。再来，面对不公义的事情，我能不能勇敢的去斥责，我能不能勇敢的去发声？还有最后，我里面的危机处理不是去危机处理人际关系，我的危机处理去处理的我的属灵关系，我跟罪要清清楚楚的分别，我要活在神的时间表里，我降服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软弱，在人看来是软弱，但实际上他是真实的敬畏神，这就叫过内在生活。而洗鲁雅的两个儿子争刚强啊，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杀人就杀人，哇，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像在教有些人啊，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要开展事工就开展什么，顺着自己的心愿而行，他们随着心愿而行啊。大卫却说，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那个真的是说，主，我活在你的次序里，我活在你的时间里，我活在你的主权里，我唯有降服降服降服。家人们，这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也是大卫一步一步一步成为王，神会成就他的心意。不要人手去介入，不要人手去介入，神会亲自做。阿们。愿我们一直活在神的带领里，也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环境，哪怕是事情搞砸了，哪怕是我心愿没有达成，我们仍然降服，因为是神的旨意，他必然成就。阿们。